李逵摔死恶太岁郭守元，这下捅了马蜂窝了。幸亏有燕青跟着，要他呀，肯定叫官府得抓住。燕青领着他到李师师家了，拿李师师家做保护伞，这就对了。可他们俩坐下一口水没等喝呢，外头乱套了，整个几条街道全封锁了，挨家挨户的搜查，这军队是越聚越多。同时呢，把郭守元手下受伤的打手带来了，叫他指认人证，因为他们是当事人呢，认识五官貌相啊。外头这一乱，咣咣咣咣这一砸门，弄得是人心惶惶。李师师告诉手下的人，你们稳住神儿啊，先上门，不要营业了。这场风波过去之后照常营业。妈妈，哎，丫头，您到外头盯着点，如果查到咱们家，我不用告诉您，您怎么答对您就知道了。哎，我明白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连个街都过不好。老太太叨叨咕咕到了门口了，正好这阵当兵的队官明眉瞪眼来到李师师家门前，一抬头一看，李师师这养母在门口呢，认得。哎呀，这不是李妈妈吗？哎，您挺好啊，挺好啊，军爷，这怎么回事？哎，甭问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那各位辛苦了，过节也过不好，挨家挨户搜查，可不是怎么的？怎么我家也得搜查吗？不，您家就用不着了。不过我们得问清楚，有没有闲杂人来？一个黑脸的，一个白脸的，没有。这么半天了，一个客人也没有，这个你们放心，不信就到里边看看。那算了算了算了，打扰您了，走走走走，过去了。这个门口非等闲呢，谁不知道？李师师跟皇上特殊的关系，无人不晓。你要把这门口的人给得罪了，你还好得了吗？所以你看着挺难，挺危险。轻飘飘过去了。老太太转身回来跟李师师一说，师师笑着点点头，好了，妈妈没您什么事了，我陪着客人说几句话，您歇会儿去吧。哎，好了。其他人全退出，这屋里就剩下李师师、燕青和李逵。这李师师啊，眼睛都会说话，瞅着燕青一笑，稳稳当当笑森森的就问，兄弟，我说呢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恐怕把姐姐你早就忘了，今儿个是遇上事儿了，到姐姐家来避风来了，是不是？跟我说实话，死人的事儿跟你们是不是有直接的关系？要说实话，别骗你姐姐。哎呀，恩姐，这就应了那句话，听着真人别说假话。燕青扑通跪下了，恩姐呀，您得帮帮忙，您是神仙，您猜对了，是这么回事。燕青毫没隐瞒，和盘托出。李逵在旁边听着不爱听，看燕青的动作不爱看，心说充其量是个姚姐，你挺大男子汉，给他磕什么头啊？你看可怜八字的那个样。但李逵不敢说旁的。李师师听完了一笑，我的好兄弟，看来你心里还真有你这姐，你真说了实话了。我说兄弟，你到我家来就对了，他哪个门口都能搜，挖地三尺也得把凶手找出来，唯独我这个门口他连进他也不敢进。不是姐姐夸海口，刚才的事儿就是个见证，是不是？姐姐，要不我怎么来了呢？这样吧，现在的事儿还远没有结束，他们抓不着凶手绝不能善罢甘休，听说城门都关闭了，
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。
今儿晚上啊，你就在姐姐这儿委屈一晚上，明天想办法，我再送你们出城，你看怎么样？多谢恩姐。李师师把人叫进来，给安排了住处。哎，这哥俩这心才放下。等屋没人了，李逵探着身子问燕青：“我这小妖姐还挺咔嚓，真能办正事，待着你呢吧？”我说：“大哥，这事儿完不了啊。就即便官府抓不着咱，咱宋哥哥也不能饶咱俩呀。咱俩也没请假，私自离开营地，私自跑到这逛灯来了，这本身就违反了军纪呀、啊。哥哥是黑脸的，能饶过咱吗？哎，等着吧，好戏在后头呢。”“
那怎么办呢？我这人就这样，有事不怕事。既然哥哥生气，那他就处分。燕青，你放心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全推到我身上。”“
可不都是因你惹的祸呗？不推也是那么回事。算了，是别说了，别说了。”住了一晚上，这一晚上京城就没闲着。有人禀报了童贯，童贯急的直颠屁股呀。怎么的？他就一阵风刮没了，挖地三尺也得给我找出来。两个连一个都找不着吗？那个黑脸的白脸的究竟是姓字名谁？那不知道啊，他跟谁也没打招呼，谁也说不清。我们这么估计着，肯定不是好人得了。因为好人胆小，谁敢干这事儿？童贯把这个事儿跟高俅说了，这高俅这小子奸呢，把当事人给找来了。当事人吓得直哆嗦，在那跪着，一个个鼻子也歪了，脸也苍起来了，叫李逵给揍的。高俅就问：“那两个人说话哪儿的口音？”“山东的。”“山东的？长得什么模样？”“仔仔细细跟我讲。”“那他们是一块儿来的，有个漂亮小伙没身手，但是他俩是一起的，这是千真万确。那小伙长得真漂亮，面似冠玉，细眉朗目，穿的吧一般，干什么的看不清楚。但是打人这主我们记得，大块头，短脖根，大黑脸，脸蹦胡子，一对大眼跟铜铃一样，挺厚的嘴唇，有时候哇哇还直叫唤。这家伙邪乎的厉害，就他三下五除二把我们打伤了，把我们大爷从楼窗户给扔下去了。他使什么家伙事儿？没使家伙事儿，持手空拳。”“这高俅眨巴眨巴眼睛，怎么那么像李逵呀？我跟梁山的人打过交道，唯独李逵就这副德行。那漂亮小伙谁？梁山的人我见过，不过记不太清，漂亮小伙不少，这叫不准。莫非宋江纵容他的部下进城看灯？那皇王圣旨布告在那贴着，不经过特殊的允许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没有我的令箭，军营的人禁止进京啊！难道说宋江偷着违抗，派他的弟兄进城，把李逵放进来了？不能。宋江是十分精细的人，他没那么大胆子。要不是李逵，他能是谁呢？他就怀疑上了。查，详细给我搜，不搜出来，不开城门，逛灯的人倒霉，一个也不放他们回家。好家伙，到第二天中午了，这还没完，还搜呢。今年这灯节是灰心丧气，哪是灯节，纯粹是鬼节，这要了命了。大伙怎么说咱不提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。说燕青和李逵心似油烹啊，心说完喽，天亮了，宋哥哥一点名 谁都有，就没我们俩，肯定知道我们俩不守军纪了。这个泰山压顶的压力啊，等着回去受处分吧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得离开京城啊，在这不是那么回事啊。叫伙计一打听，城门还关着呢，不经过特殊的允许，谁也不准进城，谁也不准出城。燕青一看，还得找李师师姐姐，您还得帮个忙啊！我们都是军人呐、啊，军务在身，不能耽搁呀。你看，在这城里头一待，家里头不知我们哪儿去了，能不着急上火吗？另外，这官面上到连营里头要点名要查，一看没我们，不打自招就露馅了。你得想法把我们送出城去。哎呀，送出城可难点，容我想想啊。李师师真有道言，杏眼圆翻，转来转去，好吧。不过呢，你们得兜个圈子，我从丰丘门把你们送出去，你们兜一个大圈才能回连营。怎么说，你们到家也得天黑了。那也行，只要能出城就行。我有办法了，兄弟，一会儿委屈委屈你，我找俩丫鬟给你化化妆，你男扮女装，你呀、啊、就扮成我家里的一个丫鬟。另外，你那个哥哥李逵也让他委屈委屈，我有一乘轿子，屁股底是个座，然后让他藏在那个座里头。我在上面一坐，谁也不能上我身子底去搜查去，你看好吗？
姐姐，那太好了，我谢谢你了，我愿意从命。
李师师真有道言，人家有专门的轿子，出门能拿布粮吗？就好像现在有家庭的轿车，跟这意思差不多。李师师那轿子是皇上花钱给打造的，还格外的宽大，坐着非常舒服。他这屁股底下是个下厢，要出远门带点衣服换洗的东西，有些秘密的玩意儿都搁在这下厢，要一个人在里头撅着，富富有余。人家这轿子就在后院，李师师马上把他妈妈找来了。怎么说，人家是一家人呢，咬了半天耳朵。老太太一听，
丫头啊，我也才是这么回事啊，这一下可捅娄子了，这要叫高俅他们知道，咱还活得了吗？
妈妈不必担心，高俅知道多个什么呢？顶多我跟皇上面前掉两滴眼泪，我哄哄官人，大官人只要一点头，什么事儿都没了。
可也是说的不假，
李师师可不是吹牛，就即使这事儿整个露了馅了，李师师把胸脯一拔，对，我包庇燕青了，我包庇凶手李逵了，你看怎么地吧，不行我不活了。一扭的一掉眼泪，那八弟徽宗什么气儿都没了，一道旨意或者一句话烟消云散。李师师心里有这根呢，还得亲自护送，上面好对付，底下不好对付。把轿子准备好了，燕青还得做李逵的工作。跟李逵一说，一开始李逵不同意，我挺大老爷们儿钻到那下乡里头去，他拿屁股还坐着我，我下半辈儿我都得倒霉，行，我不干。燕青气得咣就给他一拳呢，不是，都是你这黑鬼惹的祸，这么多人受株连呢，好不容易想出办法来了，你还拒绝，你还讲条件，你倒霉活该，你自己找的。今天我就命令你，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好了好了，哎呀，我这还有管家了，行了，我听你的，行了吧。燕青真急了，这事还得瞒着上边的人，瞒着邻居，你知哪个耍坏给你走漏消息。就人家这院里的人是一家的人，有些人都吃李师师的饭，哪个敢走漏消息？在保密的情况下，轿子准备好了， 把轿子里边这下厢的盖掀开了，收拾的干干净净，先让李逵这个爹钻里边去。李逵是摇头涮甲，不服不忿，往里头一钻，叭叭盖一扣，哎，严丝合缝。
李逵还说呢，快点啊，时间长了非闷死不可，这玩意儿透不过气儿了。
多多少少给他牵了点缝，从外表看不出来。把四个抬轿的人也找来，让他们穿好衣服。李师师也换了一套新衣服，让丫鬟们带着香，带着供果。什么意思？出城烧香。封丘门外八里地有一座奶奶庙，香火很盛。李师师全交代好了，让他妈妈也跟着。燕青呢，经过化妆之后，成个俊俏的大姑娘，跟随那些丫鬟一起出城。这燕青也没办法，往人群里头一扎，你就分不出来男的女的，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。前呼后拥啊，由后院出去，直接奔了街上了。再往街上一看，路径人稀，市道口都有军队在这把着。他们这个轿子，喝嚓喝嚓，嘎吱嘎吱嘎吱，抬轿的人受不了，媳妇儿，这分量可够沉的。你想那李师师，人家多清秀，满打满算不超过100斤，多这么个黑大汉李逵200多斤，多上2倍的分量，能不压的吗？压的是呲牙咧嘴呀、啊。李师师掀个轿帘，在缝这儿说话：“几位啊，辛苦了，回来之后多给你们9钱。姑娘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您放心吧。”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啊，走的还真快。咱这么说，所过的路口有卡子，一看是李师师的人，笑着一点头，放心。一路是畅通无阻，来到封丘门。这封丘门呢，城门关闭，大锁锁着，100多当兵的在这怒目横眉，严阵以待，就好像出入城的人都是凶手似的，如临大敌，弓上弦，刀出鞘。李师师的轿子刚到，这帮人就围拢上来：“站住！落轿，落轿！”有个当头的是个副将，挎着宝剑过来了：“哪儿的？”丫鬟说话：“啊，我们是李府的。”废话，张三李四有的是，哪个李府？我家姑娘是李师师。李府、李师师啊，惹不起啊，比哪官都大。哎呀，冒犯冒犯。这坐轿子的是谁？就是我们家姑娘。那请问你们这上哪儿去？我们打算出城到奶奶庙降香去，我们姑娘早就许下心愿了，出口是愿，不能糊弄菩萨和神灵，您说是不？哎，说的是，不过上峰有严令啊，不经过太尉高俅的允许，城门不能随便开呀、啊、这不是这两天发生事儿了吗？我们知道发生事儿了。怎么？我家姑娘也在树内啊，哎，也不能例外呀、啊！难道我们家还能是凶手不成吗？这不能这么说。但是这我职责所在，不敢轻举妄动啊！没有上峰的话，我把城门打开，这万一这一废话，他耽搁时间。李师师在轿子里听得清清的，师师一想啊，别浪费时间，迟则生变。你知哪个爹来了就麻烦了。李师师破例自己把轿帘撩起来，在里边说话了：“是哪位军爷呀？”哎呦，那将官一看李师师，哎呦，长得真漂亮，赶紧过来了：“哎，是在下，我姓王啊，叫王军爷。刚才我们丫鬟都跟您说了、说了，都说了。军爷，您看什么时候了？天将过午了，
就即使你顺利的放行，我们到那儿烧完香拜完娘娘再回来，天也黑了，您行个方便吧好吗？难道说我出城你们还怀疑吗？
不，
姑娘您是例外，不过呢，我侄子
却可以
没有上峰的话，我不敢开城啊。就即使什么事都没发生，我要做这么一下，上峰也得怪我。你指的上峰是谁？那还用问吗？枢密院的院使童贯，还有三司太尉高俅啊。这李师师逼得实在没辙了，但有一线之路，他不说这话。哦，高太尉和童枢密，正是。哦，王老爷，我再问你，是他们俩官大呀，还是皇上官大？我姓王的没词儿了，就知道李师师言下之意。当然了，那天子一言九鼎，谁大也大不过天子去了，你明白这个理儿就行啊。你把城门开开，有谁责怪你，你就说我说的。我在皇上的面前把这事儿澄清，跟你毫没关系。另外呢，你把名姓告诉我，也许皇上一高兴给你加官进击，你看好吗？
哎呦，
多谢姑娘，
多谢姑娘。
那好，有您这话我放心了。这位回头跟这些当兵的说，你们都听着啊，姑娘怎么说的你们可做个见证啊。我们都听见了，都听见了。可开城，开哭开开。燕青在队伍之中高兴，燕青说这了不得，枕边风是最硬的，李师师大好人，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。他说的一点不假，在皇上面前一嘀咕，这事儿完了，心里高兴。就在这时，当兵的拿过钥匙来，嘎嘣一声把大锁打开，门栓拔掉，千斤闸板搅起来，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，城门开开，就剩下放吊桥了。吊桥再放下来，轿子就出城了。就在这景观捷要的节骨眼上，顺着玉路，打马如飞，一匹快马直奔而来呀！别开城，关上城门。姓王的这将军一听，关城，关上，锁上。姑娘，对不起啊，我说的不算，我的上峰来到。